电子音乐不断演变，无论我们是否在聆听，软件合成器和虚拟乐器使音乐家能够制作和控制任何可想象的声音。稀有合成器可以通过易于找到的模拟器进行演奏，像 Melodyne 这样的复杂调音软件允许将人声从录音中提取出来，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处理。其他技术创新正在模糊音乐创作者与他们所控制的机器之间的界限，例如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工智能音频母带处理工具。更一般的说，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里，听众或现场观众所体验的大部分内容都经过了多次电子处理的迭代压缩，效果、门线、限制器，即使你认为自己在听吉他和鼓，机器并不是突然为我们创作音乐。如果你曾经尝试过由人工智能创作的音乐，使用基于音频训练的机器学习库，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矛盾的体验，一方面对其输出的惊人相似性感到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又因缺乏空间、侧向步骤和惊喜而感到沮丧。这些特征使一首好音乐与其他音乐区分开来，结果让人联想到一位艺术家在画布旁边用放大镜工作，却无法后退一步。特德·江在《纽约客》的一篇近期文章《为什么人工智能不会创作艺术》中总结了这一情况。他强调了在任何媒介中创作艺术所涉及的众多不同美学决策，包括构图、平衡、质感、广度、时长、空间的创造等。没有任何计算机系统能够在短期内有意义地做出这些决策。有些人甚至发现，如今用计算机制作音乐的选择实在太多了。数字音频工作站上的选择和菜单范围广泛，第一次使用时可能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马克·费尔在《The Wired》一篇文章中生动地谈到了偶然连接系统所带来的沉浸式快乐。然而，对于那些愿意探索其无线网络和几何形状的人来说，现代电子声音的惊人可能性似乎提供了通往崇高的途径。这是春 T 杰克 Spring Hill Jack 在他们的专辑标题《6800万种色调》中所唤起的令人眩晕的光谱，将现代电子音乐强大的可能性浓缩成一个整洁的艺术作品。专辑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英国二人组 Outtouch 以直观和个人化的方式创作音乐，探索当前可能性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肖恩·布斯和罗布·布朗以一种不妥协和激进的方式工作，接近这类音乐的前沿和逻辑极限，并努力思考如何将复杂的音乐呈现给听众，而不削弱其完整的力量和形式。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直面当代电子音乐中一些重大问题，从几乎无限的选项中选择或丢弃声音，为大量录音资料找到合适的框架，以及维护美学原则，以确保音乐在前人作品的影响下保持其完整性和相关性。这对二人组的一种工作方法是反复发送在 Max 中创建的代码块。Max 是一个用于音频的可视化编程环境，直到有趣的声音和音乐开始发展。通过使用编程、概率、逻辑、偶然操作等，电子音乐中声音合成、制作声音、和音序、组织声音之间的传统界限实际上不复存在。在 We Are the Music Makers 论坛上，一个名为 Ask Outtouch Anything 的精彩讨论串提供了对他们在2010年代一些方法的有用见解。粉丝与艺术家之间的直接沟通，包括对单个曲目和声音的法医比较，开启了更一般的新闻报道方法无法解决的探讨。Outtouch 仍然制作，但他们的节奏有时是算法的结果。鉴于 Outtouch 使用的自制系统，他们的录音室作品和现场表演之间的界限有时会变得模糊，因为两者在某些情况下都是类似设备的产物。他们曾谈到2010年代在 Averstops 和 Xay 等专辑中使用的软件将成为他们巡演设备的一部分。这些接口的使用方式在巡演过程中自然会演变，然后不可避免地反馈到创作下一张专辑的过程中。在2010年代中期， Outtouch 开始尝试长时间的专辑和曲目， 像 Alec 60 和 Esther 这样的曲目开始运行超过20分钟，而他们所组成的合集 Osa 15则是一个时长超过4小时的五重奏。对于听众来说，自然的结论是，传统的 CD 或黑胶唱片已不再是他们可以使用的足够大的音乐画布。像许多实验音乐家一样，这对二人组对持续时间的电影感兴趣，在这种电影中逐渐的发展可以以几乎交响乐的方式交错和分歧。他们对大卫·林奇的作品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在林奇发布了他最具实验性和延续性的作品《双峰》归来之后，这部作品以时间旅行的叙事将30年旋转成一个迷人的莫比乌斯环。 Autotune 发布了他们的 NTS Sessions， 这是一段约8小时的庞大音乐，最初在伦敦的 NTS 电台播出。 Autotune 专辑和现场作品似乎越来越相互影响和启发，两者都将逻辑思想推向的离散轨道限制之外的激进结论。在过去的10年中，该组合的官方发行越来越强调他们的现场材料。2015年的 ALIVE 事前一年巡演中录制的大量材料，而2020年的 ALIVE 2018/2016则揭示了在后期7场演出中录制的长时间集。经过30多年的职业生涯， Autotune 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尽可能推动他们的想法和机器的地方。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或听众是谁，该组合无疑完善了独特的现场体验。典型的 Autotune 现场表演是一段在一个小时或稍长时间内展开的单一音乐作品，没有安可曲。所有这一切通常发生在黑暗中，或至少是低光环境中，动机似乎是为了使现场体验尽可能纯粹和不受干扰。无论地点如何，布斯和布朗在演奏时通常不会移动或表现出太多反应，常常蹲下，似乎是为了部分隐藏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后面。那种冷漠的肢体语言可能会让你认为他们正在给观众带来无情的声音墙，但这对二人组静止不动的工作所表现出的专注和不间断的注意力，表明他们在不断编辑和重组，尽可能去除多余的部分，保持音乐的精简和敏锐。2015年在德国格拉芬海宁的演出以紧凑的低音和节拍开始，随着主节奏的崩溃变得越来越破碎，新的脉冲和震动不断积累，这一过程似乎有点像一种重力。2016-2018年的演出则有显著不同，往往在节奏之外探索音调和质感，例如在萨格勒布的演出中，合成声音的串联被拉伸，直到你感觉可以真正看到单独的波形。 Autotune 并不是唯一将现场表演作为空白画布以追溯其音乐到极限的电子音乐家，早在1990年代， The Orb 就将演出作为一种自由形式的空间，在其中他们可以尽情发挥，进行搞笑的探险，解构和颠覆他们已经怪异的录音。他们的 Live 93 专辑远非临时发布，而是对被称为环境号式的音乐游乐场的深入探索。与此同时，电子先锋乐队 The Future Sound of London 在同一时期退出了公开演出，但他们通过 ISDN 从录音室进行的网络直播演出，包括为皮特·汤的 Radio E Essential Mix， 成为他们最激进的表演之一，融合了音乐、电影对话、找到的声音和 DJ 表演。转向侧面， Autotune 偶像 Coil 创造了大量的现场作品，特别是在他们在2000年代重返演出后，这些作品成为他们艺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Autotune 一样，他们的表演从未相同，曲目的版本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重塑，粉丝们发现无尽的细节和细微差别可以评估和评价。尽管音乐风格截然不同，但 Coil 所创造的氛围和专注感具有相似的强度。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Autotune 现场作品与电子声音之外的其他领域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计算机引导探索不音与爵士乐的自发灵感，或即时创作， 混摇，也不应与摇滚乐队 The Grateful Dead 将某些用作星际探索的发射台的方式相混淆，但他们对现场事件的法医式记录，以及对同伴旅行者的了解丰富的粉丝基础，类似于 King Crimson 对其录音档案的处理。这之前为摇滚乐队在1970年代经历了几种不同的阵容，包括各种歌手合作词人，吉他手罗伯特·弗里普是他们始终如一的主要指导力量。每种配置都带来了不同的技能和乐器演奏方式，爵士乐手如基斯、蒂佩特、马克、查理格和哈里·米勒为乐队增添了新的质感和技巧。尽管他们的演出是对录音室专辑的严格且有时是耗尽精力的探索，但他们也留出了空间让演奏者进行即兴创作并扩展材料。King Crimson 的方法的严谨性，他们坚决拒绝在没有获得自由度的情况下选择简单或明显的选项，以及他们定期将新声音和乐器融入音乐以更新它的方式，都与 Autotune 有着强烈的共鸣。但在当下 ，Autotune 现场音乐是一部由微芯片的力量加速的激进创作与解构的史诗作品，也是你能想象的最狂野的身体和心灵锻炼之一。